有一个牧师对我说啊，是他们教会有个姊妹特别爱主，但是呢这姊妹的先生是一个大夫，这大夫说啊，说基督教什么都好，就是这同女生子他不能接受。但是我是大夫啊，不是咱这同女怎么能生孩子，那这不行，不能接受。所以他呢教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结果有一次牧师讲完道以后啊，就问弟兄姊妹有什么需要祷告的，到前面的牧师为他们一个祷告。结果很多弟兄姊妹都上来，结果呢他发现这个大夫也上来。这牧师很纳闷，他说你信主来干什么呀，啊我来了，就一个人祷告。就到了这大夫跟前，牧师就问大夫，你有什么事让我给祷告啊？大夫说，牧师你知道我是大夫，我不能够信同女生子。牧师说知道，怎么样了，怎么祷告呢？他说，这大夫说啊，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快顶不住要进了，快顶不住了。牧师说很好啊，那我怎么为你祷告啊？他说请牧师为我祷告，叫我顶住不要进。牧师说岂有此理，我当了几十年的牧师，我只能叫你赶快进，我还能叫你顶住的，过来过来再为你祷告。很简单两句话，主啊你怜悯他吧，你开他的心，开他的眼，让他能够看见你，就这么简单两句话，回家吧。祷告以后不到两个月，这个大夫就信主了，同你身子还是同你身子，他还是大夫，他就跨过来了，不仅信了主，还写了两篇论文论同女生子。这个论文的中心思想就是一句话，人做不到，耶和华神岂有难成的事吗？分开就解决了，朋友们。所以今天我很多困惑就在这儿，所以不是神不科学，神是超越科学，因为他整个科学规律的制定者，他是掌管万有，他是无所不能的人。所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后，你就会发现科学和信仰之间不是一个矛盾的东西。相反，当我们如果能够认识神，能够和神有很亲密的相交的关系，能够很更促进我们去搞好科学研究。所以我刚才讲啊，在这个整个日心说的确立过程中，其中德国的科学天文学家 Kepler， 他实际用归纳的办法归纳出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对不对？所以他是在日心的确立过程写了很重要一个课，重要做一个车的，有人就问他说，你怎么就可能把这么多数据里边给归纳出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没什么窍门，我只是在追随上帝的思想。哇，这句话讲得非常的深刻呀，上帝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整个智慧道路真理生命，他是宇宙一切规律的制定者。如果我们一个人能够和这位造物主有亲密的相交，我们就一定可以源源不断的从造物主身上得到启示，得到灵感，去认识神所创造的规律。所以圣经说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是真正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要做一个聪明的人，一定是要认识，要敬畏这位真神的人，才是让我们真正在科学研究当中能有所作为。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啊，时间又到了，还有好多话给你们讲，但是你会发现科学和信仰并不是矛盾，神不是违背不科学不理性，神是超越科学超越理性。基督教从来不否认科学和理性的重要性，但是要告诉大家，科学和理性在认识神上是不够用的。如果人要单单凭科学理性去认识神，绝对找不到神。为什么？神太高，科学和理性太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科学理性思辨的基础上，一定要有一个信心的非要，我们才能够认识到神。如果我们一直就在科学和理性这个圈子里原地踏步，不能够跳起来的话，那我们永远认识不到神。 就求神的帮助啊。今天很多各个领域里面不乏很多杰出的科学家都是非常尽先的相信耶稣基督的。如果大家读现代科学的话呢，你会发现现代科学崛起的这二三百年当中，几乎各个学科的奠基者都是非常尽先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当然我讲这些啊，不是讲名人效益啊，说这些人啊，科学人很大，这么伟大的科学家都信耶稣了，你们还起什么哄啊，赶紧都走，赶紧信主得了，不是这意思。他在科学上有杰出的成就并不表明他的信仰一定是对的，但是我举这例子要说明什么，说明你会看见科学和信仰在一个人的身上可以同时存在，他可以是第一流的杰出的科学家，又可以是近天的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神的人，这两者是可以不矛盾。他求神的帮助，所以如果今天你通过神感动你，你愿意信耶稣，今天就可以信，不一定要非把道理搞得特清楚，不一定要把圣经读过多少遍，就这几点哈，我明天还会再继续讲。第一，相信宇宙万物中只有一个独一的真神耶和华，造天地万物造人。第二，人犯了罪都是罪人，要走向永远的神门。第三，神爱我们，以致让他的独生子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一切相信耶稣基督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的宝血就把我们的罪洗净了，所以凡是罪被洁净的人才可以重新见神，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子。我是愿意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就这么简单。如果这七点你都愿意信，尽管说一道理我还不清楚，神要的不是你要知道多少了，而是你要不要信，你要信你今天可以做基督徒。过去我都不懂，我开始九三年出来传道，有时候办福音也一讲就是七八讲，跟他们讲，有人讲第一讲有人就说冯老师我要信主，我你着什么急，刚听完第一讲你就激动了啊！我说你到底搞清楚了再说，你听完了再说。我实际就是让他们顶住，先顶住啊，不要信啊！你想清楚了，那这个有没有道理，多少有一点道理，就你把道理搞得清楚你再信，将来你碰见什么曲折你不会很快就动摇，对不对？但是实际这问题真也不在这，真正信主不是完全靠道理，乃是要用我们的心灵去悟的。是有的人第一次听福音就信主，有人说你怎么这么草率啊，什么都没搞清楚你就信了，你别说人草率，可能他的悟性比你高，人家就悟到了，这位就是我找的那一位。所以今天你无论是想把道理搞得再清楚一点再信，或者说你一下子悟到就信都好，实际呢你悟到了马上信更好，早信早在神得神的路，早在神的看顾。当然用各种方法进来的人神都有办法，像我这种就理性很强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到这我觉得可以信了，我都没举过手，自个儿得跪在家里跪在地上学知。第二后来礼拜天到教会说我信主了，大伙说你真的都不信，我真信主了，我说真信了啊，参加圣礼拜就参加圣礼拜就信主了。但是我信了主，神知道我的短处太理性，所以呢这十几年让我去经历它，在生活中在各个方面就知道还就在的，活生生的就在你面前待着。所以今天你要问我有没有神，我根本不用给你讲这么多大道理，我知道还就在。所以把理性和感性结合起来，那么对于那些靠感性去理想着误导的人，谁也不会让他停在那儿，要帮助他认识真道，知道你信的是哪一位，你为什么要信，把报纸道理搞清楚。如果只是停留在一下的悟道，你将来怎么跟别人讲福音，你为什么要信不知道，反正就我就觉得就是这位啊，为什么啊？不知道，问这个问题不知道，问那个问题不知道，什么问题都不知道你就信，不就跟迷信一样，对不对？是神经不让你停在这儿，他会帮助你更多的明白圣经的道理，你要把福音再传给别人。所以哪一个方面进来都好，那您就是一点你早进来早好，早在神的看顾下。所以今天 因为基督教太丰富了，我只能给大家先分享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如果你们有信主的，愿意信的，一会儿我们祷告，我就会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公开表明自己的信仰。我希望你们举手的时候把手举高一点，有人举手就举到这儿啊，只有我在台上能看见，怕什么呀？信徒这么光荣的事情，高高的把手举起来啊！你们也不要觉得害羞或者尴尬，实际上我的压力比你们大。我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都不敢呼召，你觉得一大家讲啊，一鼓掌就下来，见好就收了呗啊！如果讲完又不下来，还呼召。那呼召了有人举手也还好，那呼召了半天一个人举手都没有，我就干在那下不去，下不了台了啊！所以每一次都讲挣扎呀，要不要呼召？后来有一次我读到一篇报道，大家知道芝加哥哈，19世纪神兴起的很重要一个仆人目的。目的以前是每一次讲到耶稣基督他的呼召，让人家信徒举手或者要决志，可有一次他讲完耶稣基督以后他没有。他说我给你们一个礼拜时间去想，你们想明白了下个礼拜我再呼召你们再做决定。结果呢，就是在他没有呼召的那一个礼拜，芝加哥发生大火。你知道芝加哥历史上也是大火，所以他们教会有一些慕道朋友就在大火里上升。他当时非常的后悔，他如果那天讲完道我就呼召了，给他们机会，也许他们在圣灵的感动下他们就得救的话，虽然肉体现在暂时的没有啊，可这样的他们都要穿完全复活在神的家里，可没给他机会，他觉得非常的亏欠了。所以从此以后他下了决心，讲到以后讲到耶稣去，不管你会众怎么反应他都呼召啊。我读了这个故事以后就从此就没有挣扎了。我每一次讲到只要讲到耶稣，无论你们我觉得你们反应如何，我都呼召。因为如果我该呼召该给你们机会不给你们机会，将来我在神面前交不了账，我没尽到责任。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呼召了给你们机会了，你们要不要决志信主，将来你们自己在神面前交账。我们大家把责任分清楚了，我尽我的责任，你们尽你们的本分啊。所以我就希望我们今天会有一个祷告啊，很多一个祷告，如果你们心里有感动，你们就来信，绝对不会错。我就可以这样讲，将来你信主你会后悔，后悔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信得再早一点。我现在知道的后悔都是这种后悔，所以我作为一个过的人，过去不信现在信了，我知道信和不信有多大的差别。这求神来帮助，求神今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求神来安静你们的心。如果你今天有感动，就来信的，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孩子深深的相信，我们今天的机会绝不是偶然，这是在你的永恒的国度里，在你的永恒的计划里早就计划好。因为你这样爱我们每一位，你一定要借着特定的时空再一次赐下你的怜悯和拯救。今天正是你赐下怜悯的机会。父神，从人来看好像我们都是偶然的，我们自己决定的，但是这都在你的永恒的计划之中。孩子就恳求主，你像当初拯救我们一样，今天求你的灵也运行在我们当中，能够做感动催逼的工作，让我们在座的慕道的朋友都能够敞开心，能够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让他们都像我们一样能够得到你永恒的生命，进入永生。求主帮助我们，是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有没有哪些朋友你过去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你愿意相信耶稣 成为基督徒，但是今天圣灵感动你，你愿意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成为基督徒。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感动，我就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我再不流浪，今天我就要回到天父的家里，能够在天父的看顾保守之下再不流浪。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有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我希望每一位朋友，你们就安静在神的面前。如果今天你产生了想接受耶稣基督的念头，那就是圣灵在感动你。因为圣经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认耶稣是主。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都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但是今天如果你产生的这个念头，那就说明一定是神的灵正在感动你，在敲你的心里。我就真是真诚的希望你们能够顺服圣灵的感动，迈出你人生最重要而且永远不会后悔的一次选择。所以我再问一遍，除了刚才已经决志举手的朋友们以外，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有，请你们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父神，谢谢你，为刚才决志的朋友们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们就都是你的儿女了。求神保守他们前面的道路，他们每一道之处都有你的祝福和恩典，也让他们生命的改变成为你真道的见证人。父神，也恳求主能够保守祝福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们。你知道他们心里的渴求，也知道他们心中的困惑和难处。求主的灵继续带领他们参加明天的聚会，更多的参加教会查经班的活动，多听到，能够早日明白圣经的道理，明白属灵的真理，能够早日敞开心，也都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也恳求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求主力上加力，恩上加恩，齐心合力，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高举主耶稣的名，让你得到你当得的荣耀。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
弟兄姊妹朋友们，早上好。昨天晚上呢，我们谈到了我们的神是超越的神，也就是说谈到了科学和信仰的关系。基督教的信仰从来不否定科学和理性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看到理性和科学在认识神上是不够的。神是那么的高，那么的大，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理性科学思辨的基础上，一定要有个信心的培养，我们才能够达到认识神的高度。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不科学不理性，乃是超越科学超越理性。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这位超越的神，一定要用心灵和神识去认识他，去敬拜他。当然昨天我也谈到了很多今天科学研究啊，更多的指向是有一位神，有一位宇宙的创造者、建造者。当然基督教的信仰是非常的丰富啊。如果说大家说好，那就按照昨天讲的，我们相信有一位神，那么信哪一位呢？今天这么多宗教拜这么多神，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基督啊？信别的神可不可以啊？这是一个很逻辑的问题，对不对？不信神就算， 那既然要信，信哪位啊？今天我没有时间详细给大家讲这个课题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那么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有很多的区别，但是说到底你会发现一个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基督教以外的宗教是宗教的创始人看见了人间的苦难，希望去找出一条通向神的路，去解脱人间的苦难。也就是说要用人自己的理性智慧去找神。但是我们知道神人之间的差距这么大，如果人要凭自己的智慧去找神，绝对不可能找出这位真神的本体，你找不到，差太远。你看我们常常讲的瞎子摸象，对不对？都在三度空间的把眼睛蒙上，每个人摸出来都不一样。所以人要凭自己的智慧去找，一定不可能找出真神的本体。所以人找神的结果是什么？人用自己的理性和文化去倒推有神的本体，所以人找神的结果一定是人造神。你看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看有的学者研究过啊，当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时候，在比较偏远的边境地带，你看那个当时佛教的寺庙，你进去看那菩萨长得像谁？都像印度人。因为当时他也做很多的偶像嘛，对不对？这随着这个寺庙的内迁到了中原，慢慢的建一个再建一个，慢慢这个菩萨样子就像中国人的模样。而且你看现在菩萨的穿戴大部分就是唐代的衣衫，因为当时在唐朝佛教是鼎盛的时期，所以你都看到菩萨从他的长相到他的穿戴无不是人的文化理念的走就。所以人去找神，因为人的智慧和理性有限，他绝对不可能找出这位真实的本体，所以人找神的结果就是人找神。但是基督教不是啊，基督教不是人去找神，乃是神来找人，神来启示人。因为这神这么高这么大，如果他不亲自，他降卑来补救我们，他来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来告诉我们世界怎么来的，今天世界的情况，将来整个世界的走向是什么，谁能够知道？没有人知道。所以人找神找人的结果就是什么？神造人，一切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神在把我们重新再造一次，有新的人。那我们怎么知道是神来找人？最根本的特点，第一，66卷圣经都是神的话，他的亲自来告诉我们。第二，我们主耶稣基督曾经亲自以人的形象显现在我们人类社会中30多年，他来告诉我们，他来启示我们，最后为我们的罪死，最后复活升天，这个都是推不翻的历史事实。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最大的区别。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启示性的信仰，不是人的逻辑人的学识想出来的，这是最大的区别。所以以后我想有机会了，以后我们也许以后有机会再来谈啊基督教和别的宗教区别。今天我还会谈到很多的区别。那你说好，我即便也相信了有神，也相信了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那又怎么样呢？我为什么一定要接受他做我的救主呢？我为什么不能自己救自己呢？我们常常唱国际歌嘛，对不对？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那为什么一定要接受耶和华做我的救主？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说因为这些人都完全走不下去，没有能力，一定才去找一救主？那我们现在我们大家也挺有能力的，也很聪明的，事业也不错，家庭还可以，我们还需要救主吗？还需要和神建立关系吗？这也是个非常好的，今天我就要讲这个问题。这个信仰和每个人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和一部分有关系，和另一部分没有关系？不是，和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生死相关的，每个人都离不开，非常的要紧。信不信神，信不信这位独一的真神，信和不信一致之差就是生和死的差别，就这么样。所以今天我叫多动谈神，昨天我们在谈神，今天谈谈人，人是什么样，我们今天人出来什么光景？这个 说实在的，我们活了大半辈子半辈子，我们很少想人是什么。我记得当初我进大学念书的时候，刚进学校不久就被我们一个系副系主任看见了。哎，他说您是那在北大念书吗？我说是，那是十七岁啊，一小孩子，你现在个还小哈、啊，看着像一高中学生似的。他说你，我说是，他念北大生物系，我说是。他说你能告诉我人是什么吗？你既然念生物系，你总知道人是什么吧？是，哎，我是从来没想过哈，那答不出来，就很紧迫。他看我答不出来，他说什么？他说我告诉你，人就是两根管子一口气儿。我听听啊，是似懂非懂啊，不太明白。他说啊，我告诉你，人就是两根管子，一根气管，一根食管，再加上一口气，明白了吗？哎，我听好像有点道理啊。人活着就要吃饭了，人活着要呼吸啊，人活着不就一口气吗？这个气上打不上来就没了。怎么就是不对？这人怎么能这么简单呢、啊？简化到两根管子一口气。再一想绝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猪也是两个管子一口气，对不对？牛也是两个管子一口气，人确实有两个管子一口气不错，但是你没有说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就只有人有的东西。后来到了美国以后啊，当然我也说不出来人是什么，哎，后来就算了。后来到了美国以后才发现，哇，有的生物学家那搞得更细了，有人说啊，这个就是有一个美国一个大学的一个生物化教授，他就分析了一个149磅的人，他含氧多少，含碳多少，含氢有多少，然后还有人说这个一个人含的10倍含的钙质，大概可以把1/4英尺的布漂白了，所含的镁，金属镁，可以跟照相机的闪光灯闪一次，所含的磷可以照200根火柴，所含的铁可以打一根钉子，所含的这个脂肪可以照7块200克的肥皂。如此而已，这就是人。话刚才说了，分析到这个程度，人还叫人吗？那老师就完全也说，那莎士比亚的作品有什么了不起啊？就是26个基本字母来回倒就完了。对，你这样一说，你把整个人的内涵全都没有了。现在就是把人物质化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后来呢，我又前几年我还去查这个商务印书馆出的这个汉语词典啊，人的定义。他说人是什么？他一个很标准的定义。人是什么？人是会使用语言，会使用工具，从猿猴进化来的高级动物。我想这恐怕是大陆50年的标准答案了吧？什么是人？然后就，所以你看到各个博物馆，你去看有大幅的图画，连续的图画，对吧？从猿到人，劳动创造的人，开始猿猴是四肢爬行的。后来因为要劳动啊，要使用工具，那怎么办呢？前置和后置就分化了，前置用来使用工具，后置用来走路，所以人就开始，然后就从爬行到半爬行半直立，哎，最后就变成一个人了，是不是？到处看着那图啊，这真的是。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啊？如果猿猴真是人，真是从猿猴变来的，请问猿猴又是从哪来的呢？说你一直往前追。你追到最后，人的祖先不过是一个单细胞的生物，可你还不能停在这儿，单细胞的生物又从何而来？再往前追，就是说追到最后啊，我就发现我们的祖宗啊，既不是炎黄，也不是老子、孔子、孟子，是什么？是交子、电子、夸克，是大爆炸以后一团热乎乎的基本粒子，这就是人的祖先。对不对？有了基本粒子，开始原子核、分子、原子就变成无机物变有机物，单细胞变多细胞啊，就这样就变成人。那也就是人来到世上完全是偶然的机遇。我们今天谈进化，有一个进化的观点，实际跟大陆不一样。 我们谈哈，生物都是有低级到高级，有简单到复杂，这样进化的，所以人是最高级的。达尔文说进化根本没有方向，你不要说你人高级，根本进化没方向，因为你当你谈到进化有方向的时候，你要谈机制。为什么它会有简单到复杂，有低级到高级这么进化呢？你找不出这个机制，因为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任何过程自然进行，它都是从有序走向无序。你要逆第二定律，你一定要拿出机制的，要有指令，要有能量转换系统。可是它拿不出来，是达尔文说进化根本没有方向。你之所以成为人，一定偶然就碰上的人而已，就这样。那如果按照第二个观点，人之所以为人来到世界上，是偶然的机遇，对不对？碰巧了吗？那人死了以后上哪儿去呢？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要再谈人生，不要谈人生的意义，因为人生就没有意义。我们人就像别的动物一样，有吃有喝，一辈子就过去了，还谈什么意义呢？如果要谈人生的意义，除非人来到世界上是有目的的，否则就不用必要谈意义。所以今天你看很多伟大的哲学家，很著名的哲学家，你在问他人生意义，他都回避了，都是所谓的存在主义者。有一次有一个人就问罗素说，请问人生的意义何在？他听完以后耸耸肩膀，他说，你问我人生的意义何在，又有何意义呢？当时那些粉丝们哈，我回了大陆才知道什么叫粉丝哈，他很多的粉丝还很高兴呢，说你看看这个大师多么的积极幽默啊，什么积极幽默，什么都没有回答。剩下一个中学生上几何课以前在黑板上写一首打油诗，他说人生在世有几何，何必苦苦学几何呀、啊？学了几何有几何，不学几何有几何。说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几何。所以人来到世界上是怎么来的？人活在世界上要干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样的人生就是成功的一生，满足的一生？大家都在寻求意义，可是很难，很多时候你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不成功的人当然觉得人生很不如意，就是成功的人也挺不如意的。大家知道美国有一个作家，就是海明威啊，他最后写的这个《老人与海》，最后得诺贝尔文学奖。那这个海明威他的这个生活阅历是很丰富的，做过战地记者啊，就是很。他有最大的两个喜好是什么？一个爱看西班牙斗牛，第二呢爱打猎。所以他的60岁大寿就在西班牙，他的粉丝们给他举办的非常隆重的一个60岁的这个生日。那后来大家知道海明威怎么死的吧？他后来在他住在爱德华的家里，有一天他把他最喜欢的一个镶着银边的双铜猎枪插到血链，插得干干净净，然后怎么把这个枪托啊拖在地板上，枪口冲上，然后他自己低下头去，让双铜猎枪的枪口进入他的嘴里，然后他扳动扳机，自个儿把他大半个头炸掉。海明威这么死的？哎，你说这么有名的人怎么会这么死？他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了，他该玩的也都玩了。那你说这些都是文人啊，这个思想太烂漫，一时想不开就寻短见。我们这些搞科学的人，搞理工科的人，那不会。但是大家想一想，大家知道居里夫人，居里夫人可以说是在我知道的自然科学家当中独立2次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那所以我们这搞自然科学的人来说，如果我们能获一次诺贝尔奖，一生的荣耀啊，对不对？哪怕不是得不到奖，哪怕诺贝尔提名奖了，对吧？也津津乐道啊，我这次被提名了，甚至能够被邀请到斯德哥尔摩这个大厅去参加这个颁发诺贝尔奖，也是一个很好的荣誉，对不对？那是居里夫人是2次获诺贝尔奖，我知道大概也有30个科学家， 都是两次或诺贝尔，但是大部分都是一次是独立或诺贝尔奖，再一次和别人合作，两个分享诺贝尔奖。可是居里夫人是我知道的科学家当中唯一一个两次独立或诺贝尔奖的人。那你说对我们搞科学的人还有什么比这个再重要的最高的成就？那我们想象居里夫人的一生应该最满足了，最成功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们有机会好好去读居里夫人传，居里夫人到最后到晚年的时候非常的悲观，她觉得人生完全没有意义了，写了很多给家人的信。她说我现在认为人生最值得的就是和家人在一起，别的什么都不要讲，很非常的悲观。那为什么呀？人活着就这样干什么？什么是人生的目的？人之初是性本善，性本恶，东方西方一直争论不休，我们中国也争论不休。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因为后天有恶，所以呢人就学坏了。水孟武三千，则好邻居二居，对不对？近墨者黑，近赤者朱，近朱者赤，那就反正跟好人学好的，跟坏人学坏。可荀子说不行，人之初性本恶，人生下来就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只不过因为环境有善，慢慢就变好了。那究竟谁对呀？到现在真的不清楚。人死了以后往哪去啊？唯物主义说死了就没了，人死都生病，真这么简单吗？真死了什么都没有吗？所以你会发现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人活在世界上干什么，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这几个问题都是关乎人自身最重要的几个重大问题。这几个问题不清楚，你人生根本找不到方向。可是呢，要回答这几个人自身的问题，人自己要去回答，绝对回答不出来。因为要回答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智慧，已经超越了人自己的智慧。你看，我们今天很多人是在computer science，对不对？我们在编写程序。如果我们有一天问这个程序，你这程序从哪来的？你问你这程序，你这程序要干什么？程序自己回答不出来。要问这些问题找谁？找这位程序的编写人，谁编的这个程序？你为什么编这个程序？你编程序达到什么目的？对不对？更高的智慧。今天同样的，人怎么来的？人活在世上干什么？你光问人自己，他答不出来。你答就肯定争论不休。问谁？问当初造人的这一位。去问神，这问题都清楚。所以如果我就今天我们好好读一下圣经，这个答案是非常清楚的。比先人的争论一目了然。什么是人？圣经讲得很清楚，我给你们念念啊，你们不用翻圣经了。创世纪，创世纪的第五章第一节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边，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这个人的定义就出来了啊。再往前再看两节很简单的经文，第一个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了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再一段，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亚当就是一个希伯来文的意思，红土。所以你看，把三段经文加在一起，什么是人？人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有尘的气儿的活物。你看这清楚不清楚？这就是人以外的任何生物没有的。我们读创世纪看得很清楚，所有的生物耶和华神都是用尘土造的， 但是唯独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只有人有耶和华的像，这个是定义就非常清楚了。人以外任何东西没生活没有的，这是人之所以为的。那你说什么叫神的形象和样式？当然不是指外貌，因为神是个灵，不及外貌啊。所以我们通读圣经，我们会发现所谓的形象和样式，就是指当这个受造的人这样受造以后，他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把神的一些特性，把这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你比如说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绝对的凭己意行万事，就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真善美，是有绝对的自由意志。所以呢，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就有相对的自由意志，就人可以有思想，他可以观察，可以分析，他可以自己做结论，是有思想的。所以有人经常问说，当初神造人为什么不造一个神说了怎么就听了，神说别吃分上说的果子别吃，那多好啊，省得他们犯罪，犯罪来连累我们。那你说神能不能造一个神说了怎么马上就造办的人？神当然可以，因为神是无所不能，但这就不是神的形象。神的形象需要这个人有思想，他可以分析，他可以做决定。如果神造的人完全没有思想，就好像神造了一个机器人似的，一按电脚他马上爱拉比，这就不是神所要的。神要的他有思想，他可以分析观察做决定，自由意志，有一定的自由选择，因为只有选择你才能够谈到责任。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选择，当然就谈不到任何责任。这是第一。第二，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有绝对的无限的创造能力，所以呢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有相对的创造性。所以你看看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科学技术创造方面层出不穷啊。有时候 你们现在有时候去大陆啊，你会发现大陆的手机啊那比北美厉害得多，品种又多，价格又便宜。94年我第一次回大陆去，先去上海，就想买一手机嘛，就回到国里用。一照着手机，我说你买一手机，你要什么样的？单卡的、双卡的，这个、这个、那个。说价格我还不懂，他说你这个都不懂啊？我说是啊，我刚从乡下来。哦，两个，我说这好些乡巴佬说，都叫啊，好，我给你买一对，买花1000多万买一手机，所以一直在差价。但是大家看看。除了人以外的生物，哪一个生物有创造性啊？我昨天讲了，生物有很奇妙的本能，是不是？这是神在造他的时候赐予他的生活的能力。但是他千年以前是这样，千年以后也是，他不会变的，因为没有创造性。所以你看，我们是从猿猴变来的人，进化来说，那你看哪一天我们看见一只猿猴会发明一辆小轿车，自个儿开着跑的，有没有？绝对没有，神就给他生活的本能，但是他没有创造性。再有，神是个灵，所以当他把第一个人造好的时候，他把他的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是有耶和华气的人，所以这就注定了人一生下来他一定要寻求灵界的丰盛，一定要寻求和神的关系。所以人对神的崇拜是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今天人类学的发展一再的证明，凡有人的地方，不论是先进的，是落后的，是富足的，还是贫穷的，只要有人就有人对神的崇拜，这就注定了人绝对不可能从物质世界得到完全的满足，他一定要追求和永生神的关系，因为他是有灵的活人。耶和华是圣洁的这一位，所以他在造人的时候，他把他的律法写到人的心里。所以每个人都有良知，因为这很奇怪的啊。我们知道咱应该做咱应不该做，你心里有个东西，有个标准在的。现在有时候你做的不好事，别人也不知道，你里边有声音要说话，你知道你错了。我刚来美国以前我都挺担心的， 我说到了美国以后跟美国人处得好不好，为什么担心啊？因为觉得两个国家社会组织社会制度不一样，对不对？中国是社会主义，美国是帝国主义，而且两个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况，对不对？内战的时候就开始了，然后朝鲜战争，最后越南战争一直在打，而且两个国家的地理上有这么格局，所以开始挺担心的。可后来一到美国，根本这个担心就不存在了。来了以后和美国的老师啊、同学啊、邻居都处得特别好，当时我就想不通啊。你说这两个国家制度上、地理上、文化上差异这么大，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基本的道德观、是非观是一致的。你一个人勤劳、勇敢、朴实、助人为乐，美国人喜欢，中国人喜欢；一个人耍点使坏、小偷小摸、满嘴谎话，中国人不喜欢，美国人不喜欢。为什么？当时不懂，后来信徒组知道，一读罗马书第二章，然而神造人的时候就把他的律法放在人的心里，只有一位神，所以所有的律法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乃是对的，乃是神才定的。神是永恒的这一位，所以他把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所以传道书讲，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所以这就是人一生下来就不相信，这个是每一个人最永恒的渴求，是每一个人最深的一个渴求，因为他有耶和华这个永恒的概念。我下边还会讲，像这些都是无不是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一个投射，这就是人和别的生物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今天我没有机会、没有时间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进化和创造的这个关系，单单从圣经的启示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人和别的生物之间有一条截然不可跨越的鸿沟，就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只有人有耶和华的教，人以外的任何生物没有，所以根本不可能从别的生物进化过来。那么神为什么要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当然没法去揣摩，但是以赛亚书讲得很清楚，神说凡是在我的名下为我的名创造都是为荣耀我的名而造作的。所以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只希望人通过他的行为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也就是说，由于耶和华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人，所以人活在世上对最高最终极的人生目标就是彰显神的荣耀。你就看人家就知道当初人为什么来到世界，来到世界的目的是什么。那至于说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那我们就要看我们讲的人之初是哪一个之初。如果我们讲的是指上帝造人之初，性本善，因为耶和华造了人以后，第六天造神看得甚好，因为按照他的经验而造。但是如果我们问的人之初是指我们从母亲的肚子出来这些之初，性本恶，因为事先讲得很清楚，到时我在母亲的肚子里就有罪了。你看这清不清楚？这起现在真正不修的问题，你又回到圣经一清二楚。为什么？这是从造物主来的，造人的那一位说的，他当然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好读圣经，人生的好的问题就因人而异。那么就回过头来，那么今天人处在什么地位？为什么一定都要信耶和华？为什么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就要知道圣经谈的非常绝对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初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的目的是希望人能够荣耀神，可今天人犯了罪以后不能够再彰显这荣耀，而且把神的荣耀亏缺。每个人都是罪人啊，这一点讲得非常的绝对，无论你是谁。所以 诗篇十四篇讲，耶和华从天上垂下世人，他有行义的没有，有行道神的没有，一个都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一个义人都没有，全是罪。哦，这点讲的一点余地都没有，开始我在信徒里面都是接受不了的，怎么会这样？就那时候我太太啊还有孩子们，他们先去教会，他们礼拜我愿意去参加礼拜，我也觉得反正因为那时候我脑儿很小，就太太没去上班，我家里待着没事儿哈，心里不太就有点空虚嘛，你去参加礼拜也很好，所以礼拜五我就刷盘就把他们送到教堂，去了教堂以后我就会现实就去做实验，估计十点钟啊，这个他们查经结束，我再去开车到教会去接他们，包接包送，每礼拜五就自己不去啊。那有时候你去接他们就早了，你去哎，查经没结束，那就是这个三中信徒和我大概比这稍微大一点，没有追过来，就是这边两个桌子，那边两个桌子，大家一盘一盘的就不同的查经就开了。我一进去，大伙都回头看了，因为查经都快结束，怎么突然进来一个人啊？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就很难堪，你说马上退出去吧觉得太不礼貌，就坐下来听嘛，一听他就跟他变了，有时候一听就说看你基督徒都对到神，你说啊我就犯了罪啊，罪又做错了，不是怎么搞的又回到文化革命了啊？那文化革命大家记得都是对着毛主席语录嘛，哈说啊很多私心一转念啊，这都是斗私批胸，我怎么搞的刚自由了几年现在又跑上了，这有什么罪呀、啊？你说人非圣贤，有过错那是很自然的，这有什么罪呀、啊？也没杀人没犯我，这就很接受不了这个概念，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接受不了，为什么？不了解圣经中关于罪的定义是什么。前两年哈，我听见一个来探亲的父亲做见证，他说啊，他来美国看女儿，女儿呢已经是基督徒，是女儿把他带到教会，哎，他觉得上次教会感觉很好，基督徒都很尊敬他，很关心他，然后听牧师讲的，哎，讲的也不错，他对基督教颇有好感，但是呢，就听说他是罪人，他不能接受。他跟牧师说，他说牧师你知道我是谁吗？牧师说不知道，他说我是老运动员，这牧师是从台湾来的，不太解释，说请问你是哪一项运动特长啊，是田赛竞赛五项全能的，他说不是不是，所谓的老运动员就是说每一次大陆有政治运动他都是被揪住的对象啊，每一次政治运动和他都有关系，是老运动员。哦，我知道知道。他说，那么困难情况下，他说我给自个儿定一条标准，以不变应万变。你怎么逗我，我就是死不认罪，啊，就是一种不认罪。这几十年受了很多苦啊，最后也顶过来了，没人。你看现在我到美国探亲了，那么困难生活都没认罪，啊，今天真的好了，反正我认罪了。那么难做我都顶住了，对吧？他说你看我来探亲，我当地的公安局是给我开了无罪证明的，对吧？那我这我怎么能还得跟我签证啊？啊，他说你只要不让我说我是罪人，我马上请耶稣。你想他要不是罪人还因不干什么呀？啊，当然这个他是明白他是罪人的啊，所以就在公开的大会上讲，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那很了。所以我想这样一个观点可能是带给我们很多慕道朋友的观点，说是有缺点有错误可以，但我没罪。为什么？因为我们所理解的罪往往把它局限在刑事犯罪啊，杀人了，放火了，贪污了，盗窃了啊，这个反正就触犯了国家的刑律啊，被起诉了，被判刑了，哎，这就是有罪了。甚至有时候我们都已经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儿，做了很多触犯刑律的事儿，可是因为没人知道，没人起诉我们，我们还是没罪，对吧？甚至被起诉了，哎，可是我这律师退办了，一下辩护了半天，法院宣判无罪释放，还是没罪，这就是我们理解的罪。那么这个刑事犯罪算不算罪的？当然是罪。圣经讲的也是， 但是圣经讲的罪的含义比刑事犯罪还要宽广。那么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都用了几个字来形容罪，用的最普遍的一个字是什么字呢？是什么意思呢？射箭或者打靶射不中红心，偏了，这就是罪的基本含义。偏离了神的标准，这就是罪的含义，达不到神的标准。从总体上来说，当初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目的是什么？让人能够荣耀神，对不对？可今天人犯罪以后，尤其亚当夏娃，他吃了悖逆神以后，整个人类再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这样一个罪性让人不能够再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就整个偏离了神为人制定的终极的生活目标，这就是罪了，都偏。再深一步说，一个每一个人不认识神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得到神的道德标准的要求。那神的道德标准最集中的就体现在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神在西奈山颁布的十条诫命，十诫啊，大家都可以知道。十条诫命前四条谈神人和神的关系，后六条谈人和人的关系。前四条就谈到，只有我是独一的真理，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当守安息日，这四条。后六条人和人的关系，第一就是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邻舍的财物，掳比妻子等，就这些。看见很简单了，所以就非常的困难。所以主耶稣最后把这十条诫命归纳为两条最大的，第一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律法中最大的一条。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主耶稣的这样一个总结，如果一个人能够全心全意的爱神，又能够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那这就达到了神的律法的标准的要求。问题是没有一个人做得到。我们今天在座的一些朋友们，也许你道德水准都比较高，你工作敬业，要求自己严，爱帮助人，作风正派，可能在你的同事朋友中蛮有威望，这很好。可是如果现在你连我们这位神造我们的神都还不认他，还谈的是爱他，在神的眼里第一条大的诫命就犯了，这就是神的标准。即便我们今天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全心全意的爱神呢，还是半信半疑三心二意，恐怕我们就自己不知道每一天审查自己。第二，爱人如己也非常的困难。孔夫子都只是说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这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圣经的要求更高，你要主动的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我们今天人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都是有限的。你爱我我就爱你，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你可爱我就爱你，你不可爱我就不爱你啊。或者说这个人也不太怎么可爱，也不怎么爱我们，可是呢有时候出一个道义的责任，我们还去爱他。就在这种条件下也是有条件的，如果我们真心实意去爱他，他不仅不感激我们，反过来以恶对我们，恩将仇报，就算爱得下就爱不下去了，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他为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一些犹太人下面还钉死他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我很多时候读到这儿我读不下去，我常常就想，如果是像我像主耶稣这样被钉在十字架，我会怎么想？我来到世间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对不对？让瞎眼看见，妻子心中长，大毛目洁净，让
被鬼附的得自由，让死人从死里复活，一切不好的事都没做，连反正是犹太人都抓不住他任何毛病。而且他明明知道如果不是从神来的，绝不可能有这样大的能力。你明明知道是从神来的，又没有做一件坏事，不仅不信，还要犯了病，那这些这些人根本无可救药了。所以我想，如果我是这样问，他们进来是这样，我可能就求父了，父啊，从天上下一把火，全把他们都毁在这儿，无可救药了，是这样。
但是主耶稣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不晓得。
你说在这个时候，当耶稣被人置于死地的时候，他还在为这些置他于死地的人代求，
天下哪有这种人？所以圣经说什么？为人人死的是少有的，
就是这人很仗义，也许我还会也少是为他死，但是呢，只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赐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儿显明出来了。有的还认识会要帮自己死心的人去爱他，我们都不认识他，他在反对神，他在反对耶稣，这个耶稣就为我们死了，这种爱是人间没有的呀。所以我们常常说耶稣是神，那你就看他在做什么，他在说什么，他做的哪个人能够做得出来？没有。所以这种爱实在是从天上来的，你就观察耶稣的言行，你知道他一定是神，因为人做不到。所以今天对我们一个罪人来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得到神的标准，所以在神的眼里都偏了，都是偏。所以圣经中就讲了两种类型的犯罪啊，一方面圣经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犯罪。一个神说不可拜偶像，不可拜假神，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那人们去拜假神，去偷盗，去奸淫，公开的和神的律法对上，那当然就是犯罪，这就有点像我们讲的刑事犯罪，对不对？这是标准。另外神还讲了另外一种犯罪是什么？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也是他的罪了。你从表面上来看，人们我没做坏事啊，可是我们如果知道神让我们做这件善事，我们却不去做，在神之眼里也是犯罪。为什么？偏离了神的标准。你看见没有？所以你不管是直接去对抗神的地方，或者说你虽然没有做坏事，但是你不爱神的地方去行善，在神的眼里都是犯罪。为什么？偏离了神的标准。是这样，大家就清楚了。为什么在神的眼里每个人都是罪人？因为没有一个人达得到这个标准。所以今天，但是要注意，谈到标准的时候，一定要按神的标准，不能按人的标准。人的标准一直在变。啊，我这几天回大陆体会很深啊，这个贪污啊、腐败啊、性关系的混乱啊，几乎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我接触到一批做官的，他们自己说呀，他说啊，如果今天把我们当官的都出来排成一队，排成一排，每一个都枪毙，肯定有误杀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你就看看今天这个犯罪到了什么程度了。大家都犯就无所谓了，你也这样做，我也这样做。而且现在这个性关系的混乱，你要再倒退40年，你看当时中国大陆政治运动有多，这一上去那一下来哈，你想把一个人下来，他们搞透很容易。加一条，这个人生过糜烂，乱搞两性关系，就这一条，这个人就是一处万年，一辈子不得翻身。可今天在国多少年？一回去看，大家在谈论说，一个人在外边没有2、2、3个，不包2、3，还算没本事。他谈的津津乐道啊，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不以为耻。还发现好，还发明很多新名词的，我会一直都听不懂。一个名词是什么 ？MBA， 你知道什么叫 MBA 吗 ？Married but available。我虽然结了婚了，我还是可以给你乱来。哇，长得简直是不以为耻啊！为什么？这是人的标准，人老在变。所以今天看人的罪，你要从圣经上来看，圣经讲的非常的清楚，两性关系神只是为夫妻所立的，任何夫妻以外的性关系在神的眼里都是奸淫，是婚前的同居，婚后的婚外情，在神的眼里全是犯奸淫。不仅如此啊，主耶稣说过一句话，我想每个人印象都很深，说古人说有你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主耶稣说，但我告诉你，如果有人见了妇人他就动淫念，那么他的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了。你看这标准有多高，且不说你行出来实际的犯了奸淫，就是心里动了淫念，神都知道你已经犯奸淫了，心里已经犯奸淫，那这个厉害的很呢，是神的标准，永远不会变的。要看能不能达到标，要按神的标准，不能按人的标准。当然，我们说今天我们人都是罪人，并不是说每天每一件事都在犯罪，有的时候没有一件善行的，对不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看见别人有难处伸出援手，啊，也会有点善行的。但是圣经说什么？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我们可以做三件好事、五件好事，但是不能永远只做好事不犯罪。我们常常是今天做好事，明天就坏事，做坏事；当天做好事，背后就做坏事。这就是我们的状况。是可能有一点善行，但是你替不了你的罪，你不能不犯罪，因为我们没办法。都是罪，那为什么每个人必须要犯罪呢？是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才是罪人呢？不是，反过来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一定要犯罪。为什么我们都是罪人呢？因为当亚当夏娃他们背离神了以后，从此以后包括他们在内，包括他所有的后代在内，包括每个人都不再以神为中心，而是以自己为中心。这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意念，圣经叫做在情欲或者私欲，我们也是叫它是罪性或者罪根。有了自己为中心这样一个意念，那你一定在各种条件下，你就会把它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罪行。所以大家看英文圣经，这个 SIM 这个单数就是一个罪性或者罪根，SIS 复数就是各种各样的罪行，因为有这个罪行在里边，所以条件一适合他一定要表达罪，这个罪行。所以我常常说啊，要看人的自我中心，人的罪性，孩子们身上最清楚了。我们今天很多都当父母的祖父祖母，你看孩子啊，一方面非常天真活泼可爱，对不对？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乐，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孩子是绝对的自我中心，好吃的好玩的好穿的好看的牵着自己的他全是我，稍不如意就在地上打滚撒步，哭了半天一滴眼泪都没有，他就是要在争取你的注意，对不对？那谁叫孩子要自私的？我想多数家长都不会教导孩子自私，人的本性。我想可能弟兄姊妹知道台湾有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叫寇世远，这个曾给他很大的这个讲道的恩赐。那后来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就是有点自传性的书啊，叫被怜悯与被恩待。他其中讲到什么，其中就有一件事情对我就印象非常深，他就讲到哈，他和他一个孙女的关系。当他那个孙女啊也上两三岁的时候，就是和爷爷关系特好，是每一次到课间中啊，从外面讲完道回来以后，只要这孙女一看爷爷回来，什么事都放下，就往爷爷奔过去，就要扑在爷爷的怀里，说这个隔代亲啊，这俩人关系特亲。就有一次啊，就课间中就把这个孙女抱起来，孙抱着呢，看见他正在吃糖，课间中说：“我今儿得试试这孩子心怎么样。”他就问说：“你爱爷爷吗？”爱啊，回答的又响又脆。然后寇建东就说：“那你把你的糖给爷爷吃一块好吗？你这样爱嘛，就是要一块糖。”
接我呢就没回言了，就沉默了啊。这寇建中呢就装着生气了，他说啊，你所有的厂都是爷爷的钱给你买的，你如果今天不给爷爷吃糖，爷爷以后再不给你买糖。就这句话，哇，这句话一出来，你别看还这么小啊，他懂得权衡利弊了啊。他马上就回答了，他说爷爷爷爷，我给你吃糖，你把眼闭起来啊。这寇建中呢把眼睛闭上，闭上呢还留一小缝，看着小孙女要坐着，结果呢发现了这小孙女啊本来一个手攥着一个糖，然后呢就把一个这个手的糖挪到这个手，把这个手空出来干什么，伸到嘴里去把嘴里剩下的小糖渣取出来，一下塞到他爷爷的嘴里，爷爷吃糖吃糖。你说这小孙女可爱不可爱？可爱。可恨不可恨？可恨。我想这样的事情恐怕是在每一个家庭每天都在发生，这就是孩子的人的罪性。为什么？因为孩子小，他单纯，他不会考虑我这样说这样做会起有什么后果，不会考虑后果的。所以孩子怎么想他就怎么说，他怎么想他就怎么做。所以孩子的言行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是要看自我中心，看人的罪性，就从孩子身上。那今天我们长大了，受的教育多了，哎呀，我们思想就复杂的很多了，对不对？要做一件说话一件都先讲一下，我这样说会有什么反应啊，会带来什么后果啊，要权衡一下才决定我要怎么说怎么做，权衡利弊了，对不对？就比如说我有一天我也正在吃糖，是别人从外国一个特别一个国家寄来，寄来国家产的啊，有特别喜欢吃一块少一块，没有哎，突然这一会有看见红红吃来一块，哎呀真是不想，我拐带我就不多了，怎么你还会一样，那你说要给要不要给，琢磨着半天还是要给一块，要我要不给他回去肯定到处去说，你别看冯博士到处出去讲到啊，小气的很，连一块糖都舍不得给，那我不能为了一块糖把我名声全断了，说明白哈，这样一对比还是宁肯给一块糖，但是呢心态和孩子完全一样，舍不得的。这种常常谈到教育的极限了，教育可以让你知道很多的知识，甚至让你知道善恶，哪个该做哪个不该做，但是教育不能改变人的心，这就是很人的罪性。所以你说你会发现吗，啊，有时候我们做一件好事啊，很难的，就有很大的毅力，费很大的劲，啊，就是分山似的一步一步，啊，才能走出一点。你要说做坏事根本不用使劲，吱一下就下去了，自然就是坏事。这常常知道做好事难做坏事容易，为什么？读了圣经就明白了，因为人的本性是趋于自私的，我们除非要用极大的力气抑制我们的本性去行事，你才能做出一两件好事来，你只要这个本性去做，那绝对不坏事，这个是人的罪行。